第799集，问询。有时候李和也不明白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富侠的司机40多岁，个子不高，一路少言寡语。坐在副驾驶上的李和沿途看腻了风景，突然问道：你们副总的男朋友是哪里的呀？真是太不负责任了，被我抓着了，非给他扒了皮。李和摆出一副关心人的样子。抱歉啊，李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司机不好意思地看了李和一眼，继续稳住自己的方向盘。真的不知道？李和从中控区的盖子里掏出一沓钱，直接扔在司机的腿上。你再仔细想想。哎呦，李总，你这是为难我了呀。司机低头看看腿上的钱，然后又捡起来放在车台上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李和又扔了一沓钱放在司机的腿上。司机作为富家最贴身的人之一，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的。李总，我……哎呀，啪的一声，司机这犹豫，面前又多了一沓。钱你知道的说。李和笑着继续说，告诉我想知道的。哎，不是李总，我真不知道。司机哭丧着脸。你信不信，只要我现在给副总打电话，你晚上就不用回去上班了。李和有点气恼了。我信李总，我信。身为副侠的司机，他当然对李和有所了解。可是我真不知道啊，这也不是你一个人打听了，很多人关心副总的都在打听。前几天冯磊经理还找我问呢，我说不知道，差点揍我呢。那副总天天去哪儿？一般都是你送的吧？李和放缓了口气，觉得司机说的不像是假话。我这么说吧，一年365天，有360天是我接送副总的。可我真不知道副总有男朋友啊。司机说的很实诚。笑话，没男朋友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天上掉下来的？嗨，哎，李总，不光您好奇啊，我也好奇啊。副总是在县城里边医院查出来的，还是我送过去的。咱这疙瘩他比县长和县委书记名气还大，怀孕这事儿根本瞒不住。这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，我都认为是无稽之谈。开始来找我打听消息的人，我直接给否定了。可这几天呢，副总总是请了假，说自己怀孕了要休养。要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得到亲自肯定，我自己都不信呢。司机秃噜秃噜地说了一串。李和点着烟，心里有点烦躁，说道：那你没见过什么男人找过他吗？司机摇头说：哎呀，他就没和旁的人单独相处过，一般各部门汇报工作都是不避人的，至于他家里也基本没什么人去啊。李和问：一个男的也没有？司机苦想了一会儿才说道：有。谁？李和紧张地问道。是他弟弟傅冰，不过他们是亲姐弟，而且自从去年闹掰之后就没再来过香河了。净说些没用的。从司机嘴里已经打听不出来什么有用的消息了，李和反而对姐弟俩闹掰的事情感兴趣了。他弟怎么惹着他了，还搞出矛盾了？在李和的认知里，富侠还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，哪怕他父母对他很一般。司机说：这个我清楚，那富兵啊还真不是个东西，看到他姐发财了，自然想沾点光。他和他老娘是三番五次来，副总这人啊，大家都晓得的，是最顾忌情分的，何况是他亲兄弟，而且他只有这一个亲兄弟，自然是照顾得不得了。每次来了都是连吃带拿的，副总每次也都给个3000-5000，开始是一个月一趟，后来是一个月两趟，再后来是一个星期一趟，这一年算下来就8-9万了。这些年林林总总算下来有60-70万。李总啊，您是老板，对这60-70万可能没概念，可是咱们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，不少了呀。哼，是不少。 在一个人均月收入不足500的国度里，对普通人来说，想挣到六七十万简直不可想象。哪怕李老二自己这么有钱，也只给老四钱最多，不及他一分钟的盈利。而给他兄弟李龙总共都没超过10万块钱。至于老五和李兆坤，他是严防死守，怀着10000个理由不给钱。不过他也是理解傅家的，一个女人无依无靠，没家庭没孩子，最亲近的就是兄弟，自然是捡着好的给兄弟。哎呀，李老板呢，还有你没有想到的呢。司机的话里难掩气愤。好，你继续说。李贺非常的好奇。这副兵拿了钱呢，彻底阔了起来。本来就是个没工作的人，现在有了钱更不愿意工作了，胡吃海喝，到处显摆，整天也是吆五喝六的，不可一世。副总看他这样子很生气，让他找份工作，娶个媳妇，好好过日子，有他帮衬，这日子能差吗？可是副兵不听啊，彻底把副总给依赖住了。亲姐姐是个钱罐子，他是钱篓子，不免要到处吹，也不知道是谁的挑唆，跟他说，你那点钱和你姐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，老子一个月挣300-500，还要花几块钱的粮食喂狗呢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按说呀，这副兵拿了六七十万了，也该知足了，这些挑唆话就该不听，可人家没啊，不但隔三差五的来要钱，还变本加厉，一开口就是3万5万的，在副总面前叫着说，我都不如你养的一条狗。副总恨他不争气啊，生气之下就干脆不给钱了。这做得对，李贺给予了评价，这种人就是不能惯着，总之就是贪心。副兵就开始和副总闹，有一段时间呢，就带着一帮子狐朋狗友在厂子里门口叫骂，说什么亲姐姐有钱之后白眼狼六亲不认的话。副总很生气，不忍心揍了亲弟弟，直接让厂子里的人上手揍了那些跟他弟弟来掺和事的人。我都去了，一脚多一个。你也别说啊，这帮人都没胆子，揍过一次就没敢来第二次了。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说的有声有色。副兵一看副总真的来硬的了，孤掌难鸣，太不傻，干脆啊又搬他老娘出来了，在副总面前哭啊，说什么嫌弃他兄弟之类的话。副总说，但凡他争气一点，他做姐姐的能不帮吗？何况也没少帮啊，出去数数，天天麻事不干，白捡六七十万的人有没有？确实没有。副兵这时候啊说要傅霞给机会，要到咱们家具厂来上班，又是赌咒又是发誓，保证一定好好干。副总以为他真要改过自新了，就让他从厂子里的基层做起，做搬运工去。副兵是当场应了，真来上班了，可是却不怎么干活，毕竟是副总的亲弟弟，谁好意思跟他计较啊？他就越发骄纵，不到一个星期算是把车间里的人给得罪光了，副总自然是更加生气。李和没那么多心思去听了，说，你捡重点说。哎，后来啊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副总就给他开除了，自己拿100万补了亏损。你说亲弟弟联合厂外的人偷厂子里的东西，算怎么回事啊？厂子里不是有保安吗？能让他给偷走？李贺有点不理解。哎呀，他是提货单作假，他有点小聪明，从外面找了一个人冒充客商，他自己呢利用搬运车间的便利，直接做假的提货单，还冒充销售科长财务签字。也有人怀疑不给发货，可是当场就骂呀，说是要拉着去找副总当面对质。大家都基于他是副总的亲弟弟的关系，也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没人会想到啊，他会行骗到自己亲姐姐的头上，让他提货。可事情败露后，副总气得呀，把手提电话都摔了。那是他亲弟弟，他不能真的法办吧？只能把副兵撵走了，自己把苦咽到肚子里，补了这个亏空。哼，副兵不可能就这么消停了吧？李贺对这种人算是有点了解的，你越是迁就他越是得寸进尺。司机摇头说，当然没有啊，副总这次啊彻底对他失望了，干脆一毛钱不再给他了。副兵这些年花天酒地，手里那么多钱根本存不住，断了来源 比要他命还狠。这次他还是老套路，让他老娘出面。这孩子有一大半的毛病都是他老娘管着。他老娘打听广中之下还说，自己拿自家的东西能算偷吗？说这是副总故意算计自己亲弟弟。李老板啊，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老娘天天在厂子门口干嚎抹眼泪，骂女儿没良心，有钱之后爹妈都不要了，不孝顺父母，不赡养老人，那话很难听，我都不愿意说了。你当时不在场，不知道副总的脸都丢得干干净净的，简直是颜面扫地呀！要是不知道他的，还以为他老娘说的都是真的呢。那后面怎么处理的呀？李和通过富家老娘和李兆坤的对比，发现李兆坤还是不错的嘛，起码他亲爹在大庭广众之下绝对干不来这么不要脸的事情。哎呀，副总从来没丢过这种脸面，他这人向来最要面子，你说没了面子他怎么管理五六千的职工啊？他对着老娘发狠说，再闹就报警，把复兵法办，盗窃100万，可是至少够判10年8年的。哎呀，副总这回是伤透了心，要不然怎么能对亲老娘放这种狠话呢？他老娘开始不信，他一直依仗的就是闺女心软，副总也确实心软，只是找了几个警察朋友出面吓唬了一下。副兵到派出所还没蹲上半天，他老娘就吓死了，他才没敢再闹腾下去。李和没再继续接话，只是感觉傅家很不容易。车子到了家门口之后，司机直接下车，李和把车里的一沓钱直接丢给司机，拿着吧。哎呦，不能，李老板。司机吓得赶紧又扔回到车上，然后看着跟在后面另一张车的同事没有注意才松了口气，不等李和回应就赶忙走了。李和再一次发现了傅霞的优点。